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当中呢，有不少的人大概对美国的这个嘻哈音乐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没有那么热衷哈。但是呢，它是一个美国的音乐的现象吧，至少是尤其是在黑人当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的呢是在80年代、90年代在美国的这个嘻哈音乐当中崛起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因为他最近呢被接二连三的被诉讼被告，要么就是这个暴力的打人了，要么就是性侵了，或者说是和这方面相关的哈，强暴了等等啊。那么这个有可能会掀起在音乐界的 Me Too 的运动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嘻哈音乐，以及在八九十年代把嘻哈音乐和整个的商业，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产品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这个艺名呢叫做 Puff Daddy 啊，这个吹牛老爹。我看中文翻译中英文翻译是吹牛老爹，但实际上他的真名呢叫做 Sean Combs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他聊聊有哪些人告他，以及告他是什么这个指控。
一大把梳子，这是他的姓
对
不对？就是梳头那梳子是他的姓。刚才讲过黑人音乐，那这里呢讲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生态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之大，它里面涵盖的人物之多，它里面的文化背景之深远，那个是在全世界的音乐当中都是不得了的。而且它的这种音乐的影响呢，是渗透到白人文化当中去了。 M&M 还记得吗？
对，
那是一个大白人，但是他靠着黑人的这种嘻哈或者是饶舌音乐呢，打出一片天地。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被告的和他的家被搜的这个人呢，是在这个圈里面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物。他的九十年代末和21世纪初对美国音乐的影响呢，是已经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几乎像是一个码头，任何新的要在这个领域里起来的人都要去拜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音乐的这一个领域，他的服装跟他相关的什么酒啊，代言的产品呢，他是一个大面积的商业帝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艺人工业。他的财富是不知道以多少个亿来计算的。那么今天他面临的这个大规模的法律的麻烦呢，将会变成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最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大家要是看这个图片呢，看视频，星期一的时候，美国的警察，洛杉矶警察和迈阿密的警察，以及请注意，国土安全部，这是干什么呀？拿着冲锋枪，是用装甲车啊，到他这两个豪宅去的，这是怎么着呢？甚至里面有游击队，是要准备开战吗？这不就是一唱歌的吗？你弄一些警察到家搜一搜就完了，干什么用装甲车去啊？而且是带着那种各种防弹的装置，带着钢盔，手持着冲锋枪，你就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是很大。可是这个事儿大到什么程度呢？到现在啊，也没说，就这个外界呢，并没有得知说这些人去搜到什么了，对他什么起诉。但是我们已知的是什么呢？已知的是这个情况。这个呀，坦率地讲呢，就我们心里也都有数了。就是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从穷困走到事业顶峰的一些人呢，他们有着数十亿的收入，他们买任何东西，包括房子和飞机，都不需要再看价钱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他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性生活的问题，他绝对的要的比普通人多很多。这个还不光是唱歌的，不光是打球的，从克林顿到川普少吗？这种事儿，对不对？在他的领域里，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有地位的人以后，他要这个东西。那么要怎么要啊？你记得那个美国的亿万富翁被在监狱里就指控说在监狱里自杀的，对不对？后来发现他在岛上搞这个名堂，
对
不对？Jeffrey 什么来着？
对，我都忘记了。Jeffrey，
等会儿
想想吧。
啊，我就是说 ，Sean Combe 或者叫 Puff Daddy， 他面临这个问题。他面临的这个指控呢，坦率讲，有一些我们在节目中还不好讲呢。因为这种东西不太登大雅之堂，但是我们暗示一下，你就会知道，在这方面他们走得多远，他们是多么的狠。
嗯，他呢，在就是饶舌或者是嘻哈音乐当中呢，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这个就和以前的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黑人的那个喜剧演员什么的Cosby 啊什么的，都有点相像啊。很多艺人，尤其是在这方面想要进入到歌坛或者想要和唱片公司签约的这些艺人呢，有的时候也会到他那儿去拜码头，看看能不能够跟他，因为他曾经在纽约崛起的时候，他曾成立过一个 Bad Boy 这个 Recording， 就是一个这个唱片公司啊，成立一个录音的这个公司，所以他可以帮很多的人推出他们的，不管是专辑也好，不管是这个单曲集也好啊，就是帮他们制作一些音乐，然后推出以后，那就可以冲那个排行榜了。这个是完全，就是你到了他那儿，恨不得就是一步，恨不得就登天了哈，在这个音乐的行业当中，所以他接触的这种歌星啊什么的是比较多的。
他本人也唱啊，
对，
大家有机会到 YouTube 上看一看他的那个名曲叫《回家》啊，《Coming Home》，其实挺好听的。现在我看了一下，是3亿5000万的点击率。你就打这个爸爸 Daddy， 不会，你不会打 Puff 的话 ，D A D D Y， Daddy， 然后你打一个 Coming Home， 哇，他是女生先起唱，然后哗一下他的声音再揉进来，他对整个的美国的饶舌音乐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对对，同时呢，他又是第一批啊，把这个饶舌音乐和商业结合起来。所以你看，当他被起诉，当他被这个控告之后，好多和他签约的这个商家呀，或者是品牌啊，纷纷的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啊，和他这个切断关系。这个又和那个 Kanye West 的情况差不多啊，就是说，当 Kanye West 说了很多种族主义的话，这个反犹太主义的话之后，他的那些签约的东西哗哗哗的全部商家全部跟他切断关系，让他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收入原来是叫做日进斗金的，现在几乎全没了。原来 Hulu 还要马上就为这个Puff Daddy 要开一个真人秀的，现在这个 deal 也黄了，
对，这个取消了，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人物啊，他在幕前和幕后，幕前啊，你看到他的，哎呦，那戴着那个几乎是不知道多少 K 金的那手表啊，大的金项链子，就是对于财富的这种毫不掩饰的炫富，开着各种各样的跑车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回到家里门一关。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身边的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多起大型的强暴啊，是怎么强暴的？是怎么一个过程？其中还有一个叫人口走私，他在他的私人飞机上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对他的前女朋友又干了些什么事情？也顺便告诉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红的、红了很久的好莱坞女星叫 Jennifer Lopez。他现在是 Ben Affleck 的太太，这个人是 Puff Daddy，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黑人歌星的前女朋友，他们两个人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而且在媒体是非常公开的一段恋情啊。稍待一会儿，咱们就看一看对他的这些强暴的指控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在美国的嘻哈音乐当中啊，一个相当有名或者是相当有影响的这么一个人物哈。尽管他现在 已经不算是什么一线的或者说是当红的这个歌星，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他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因为他是从这个纽约的黑人区里边起来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嘻哈音乐当时是在纽约的算是嘻哈音乐的一个代表人物啊，他等于是开启了这个嘻哈音乐和商业挂钩的这么一个繁荣的这么当时刚好是那个年代吧，所以呢他影响力比较大，而人际关系也比较广。那最近呢他遭到一些起诉，遭到起诉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啊，比较主要的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分析，第一呢就是说纽约州包括我们加州啊，美国好些州呢他都修改了一个法律，也就是说这次他被起诉的都是发生在20年前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他不管是被告是强暴也好，被告这个运到把他们用私人飞机让他们到各个其他的不同的州啊什么的也好，这都是之前的事情。那么在美国的刑法当中呢，曾有一个东西叫做诉讼的时限啊，他就是说你超过你比如10年你超过了，那你以后想要再去回头告人家就不可以了啊，你过了这个窗口了。但是现在呢，因为 Me Too 运动之后呢，大家都回忆起来以前曾经的这些违法的事情啊，于是呢，这个纽约就把这个窗口啊、期限啊，给它解封了啊，等于是就没有这个期限了。但是呢，是说你必须要在去年的11月之前要告完，我这个窗口不是永远开着的。是开到这一个时期，让你把旧账稍微翻一翻。以前不是法律有规定嘛，现在就等于是放开这个规定。你如果有的话，有受到这个强暴或者是性攻击之类的，你还是可以告。但是呢，不是无限期的，到11月之前就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告川普啊？
对，
就是这
那都是在11月份之前，10月、11月，大家都赶在这个窗口关闭之前呢，赶快提出诉讼。超过了那个日期就没有了，不能受诉了哈。
这个人呢、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啊，就是当你的名声和你的钱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可以自由摆布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大胆了。他做的这些事情有些在广播上不太方便讲，但是暗示一下大家听一下就行了啊。他有一个女朋友，非常漂亮，白人。注意啊，是女朋友啊，两人好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不好了。那么不好了以后发生的接下来的事情，这个女朋友也是唱歌叫 Casey。 首先她已经是分手了以后呢，把她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呢，让她逼着她呀跟一个男妓发生性关系、嗯、然后她在旁边看着，
她拍下来，
有的时候不光是看还做一些事情、嗯、这个大家自己去理解吧。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把一个17岁的女孩子从她住的地方用她的私人飞机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告的，还有很多人没告呢。
嗯，对，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身边啊有很多女性，很年轻，很漂亮，我呢先占有，之后和朋友分享。打个电话，来带来了啊，走上飞机，我的飞机到了那以后，到了纽约以后下药。喝酒下药，然后他加另外两个人都是他的音乐界的轮流强暴啊，这个也是一个起诉，这个都提交了啊。这些除此之外他对男的也不放过，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 Rodney Jones Jr. 这是个男的呀，他逼着这个男的去跟妓女发生关系，然后他还是有这个恶习，他就是喜欢在旁边看着然后他自卫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还有一些非常过分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常常是用这个就像 Cosby 一样啊，用这种下药的方式来逼迫一些女性。但是刚才说到他那个女朋友 Casey 不是跟他分手了吗？这女的呢又跟另外一个歌手好了，哇，醋意大发呀。
对，
他说这样吧，你是跟他好是吧，你别开车，你小心，你别开车，你只要开车你的汽车就爆炸。这女的被吓到了，然后果然她的汽车爆炸了，好在那女的没在里头。这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不举报啊，弄着被轮爆啊什么之类的， 他捏着一把很重要的，不能算是把柄，他就是有一个保护伞。你这圈还想不想混了？
嗯，
因为跟他接触的这些十七岁、十八岁这些，他们都是有音乐梦想的。
对，
就像是在电影界，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导演什么，他们欺负女演员也是这样。你还想不想混在这圈子里？所以基本上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利用自己在这个整个的音乐界里边的影响力嘛，哈。尽管在音乐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他一般都是自己一个歌手和一个唱片公司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在 Me Too 运动在冲击其他的，比如说新闻界、娱乐界、电影界也好，在公司的大的这个企业当中也好，对音乐界的这个头面人物啊，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攻击也好，这个滥用职权的情况也好，但是对他音乐界的冲击并不是很大。所以这次从他的身上，被告的这个身上呢，看是不是可以在音乐界里边大概也掀起一股新的叫做 Me Too 的这个风潮啊。只不过 Me Too 运动呢，现在并不是至少在业界当中有一些人还是提出一些意见的，就是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把另外的一个人整个的给毁掉。所以现在并不是一下子每一个事件出来以后揭发出来的一些事情呢都上到一个新闻媒体的头条，但是他的这个发酵的运动和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还是相当重大的。
你想一想啊，你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你有这个音乐天分啊，大家都说你唱歌唱得好，然后你被他带上飞机，这得了吗？
嗯，
这谁呀？这是对不对？你被他看中，他这种人是什么呢？在英文叫做 make or break， 都是他，就是一通电话你就红了，一通电话你的事业就此死了，
毁了，
就像是当年的 Weinstein 一样啊，都这样。你还想演电影啊？我这电话拨出去以后，全好莱坞都听啊。哎，这个人以后不许用啊，肯定没人用你。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想，就是这些人蒙受着这么大的一些压力。我再次强调，就是说，大量的人是没有告的。
嗯，
你要想象他得手的是多少啊？他是多数的人是没有告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确实有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你可以告，你的生涯也就完了。
对，
即使你是正确的，即使你站在正义的一方，即使他真的做了这些事情，你只要一告，这种圈子里他就感觉哎呦，你知道吧？
而不光是这个圈子，他们一直在给这些年轻的女性的洗脑，就是他有钱呐，他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顾问，他经常威胁这些
你打不赢
啊，你打不赢啊，你没有证据啊，
你说的那些谁看见了
啊？对
对
对。
对
对，你是现在顺便说一下，好多人告他，但是问题这个 Puff Daddy 全部否认啊，他的律师也说这是敲诈，这是勒索啊，一个人有钱有名了以后就会被人当成目标啊，好多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叫做无中生有，从来没发生过啊，所以这个官司还有的打呢，只不过现在不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也好，还有这个执法机构也好，在他两处豪宅当中搜什么东西以及搜到什么证据，这个可能慢慢的会逐渐的在媒体当中公开出来。